钟爱潮流数码，乐享时尚生活，和资深数码小白罗小白一起玩转三 C。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喜欢折腾各式数码玩具的罗小白，和大家碰撞分享三 C 潮玩的天地。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来持续关注我这档节目，更希望通过你们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能玩到一起。更多有关摄影、数玩的交流，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首个环节。
小白看三 C。
还是那句话，久未更新定有原因。上一个来月里，小白在工作方面呢有所变化，对，换了一份工作哈。新的岗位呢是在职能上手方面，自然需要消耗相当的精力与时间，这补课啊都不够时间，确实是难以顾及到节目这边啊。但啊，正如之前一再强调的那样啊，但凡罗小白呢还能挤得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课余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必定是要上新的。好，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期的无需买得到，态度最紧要的看三 C 板块。其实在这刚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啊，三 C 界尤其是手机界发布的新机和新闻是何其丰富呢？没法子，这时间呢不讨巧，就近这两天里的霸屏新角啊，是华为旗下的荣耀系列新推的年度旗舰机型 Note 10。今天的看三 C 里，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台 Note 10啊都有些什么样厉害的搞头哈。我们看到机型的命名里啊，它有一个 Note 啊，那就知道这台机的屏幕是一定小不了。究竟有多大呢？6.9英寸，哇，都快赶上7寸了。就问你服不服啊？这是一台手机哦。那在具体的选料方面呢，这块屏啊采用的是三星家的看家产品 AMOLED 的材质屏，那当然时下必须的全面屏设计，这个也跑不了。那通过已有的泄露图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啊，荣耀 Note 10的机身部位采用的是玻璃材质加内衬高光镀膜的处理工艺，优点自不待言。在不同的光线的映衬下呢，机身会折射出极光般的光山纹理来。哎，没错了，这也就是华为 P20 机器上的极光色的由来嘛。那看完外在呢，咱们说配置。毫无意外的，荣耀 Note 10 搭载了基于台积电10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的麒麟970 AI 处理器，采用了4颗 A73 大核心加4颗 A53 小核心的8核 CPU 架构。 GPU 方面呢，则是 Mali 的 G72。 那对比华为自家的上一代麒麟960来说，图形处理性能提升了 20%， 能效则提升有 50%。 不发生意外的话啊， 6GB 的 RAM 内存呢将成为标配。而 NPU 人工智能芯片，这叫什么呢？吓死个银的这个 GPU Turbo 技术啊，这些是不会缺席的。系统呢则标配基于安卓 8.1 的 EMU 啊 8.2 这个系统。总的来说呢，配置比较均衡，一眼望去啊没有明显的短板啊。当然讲到华为呢，就绕不过他家的自研自产处理器麒麟。那目前为止呢，这也是网上啊谈及啊这部荣耀 Note 10是最容易遭人黑的部分啊。为何？三 C 机友们最爱干的事是啥？跑个分呐。有好事者呢是搬出了荣耀 Note 10与小米8这两部机器在 Gbench 中的性能测分截图来，那荣耀 Note 10的单线程跑分呢是1901分，小米8则为2504分。荣耀 Note 10的多线程跑分呢是6818，而小米8是多少？多线程8577。那要小白来说啊，这个差距那确实也是有点明显啊。诚然我们不能说啊仅凭着这张跑分表就一脚踩死说啊麒麟970啊惨败骁龙845巴拉巴拉巴拉，但对那些成日捧着手机开黑吃鸡的游戏党们来说呢，选择荣耀 Note 10之前自己确实需要慎重。但对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啊，满足日常的一切生活娱乐影音购物啊这些需求，荣耀 Note 10绝对是不会拖后腿的。别的不说，近七寸的 AMOLED 屏抓在手里的那份震撼就已经让人充满想象了。说起平板电脑，所有的人都知道，以 iPad 为代表的这块市场呢，是在持续的萎缩。那萎缩就萎缩呗啊！各大厂商的字典里没有坐以待毙这个词啊，没有增量，大家一起来挖存量嘛。于是啊，我们就看到像上期节目里提及的，苹果18年的春发会上，万众期待的新款 iPad Pro 居然是缺席，带而出现的是啥啊？我们说过的面向教育市场的新 iPad 2018啊，这样一个版本。那很明显，互联网巨头们呢，都充分意识到了教育啊这两个字的含金量，所以今天我们要提及的第二件潮品玩物呢，便是微软军面向教育市场推出的平板电脑新品，型号叫啥？ Surface Go 啊。据悉，该款 Surface Go 呢是定位于入门级的 Windows 平板电脑，官方已经宣称呢，其将会是历史上最便宜的苏菲设备。你说它便宜，其实换个说法是自己都知道啊，以前的其他系列的产品有多贵了。那要便宜啊，用料就得费心思。看看官方公布的配置单吧 ，Surface Go 装载的是一块10英寸的多点触控屏，分辨率呢是1800×1200啊，这和 Surface Pro 上的那块啊那块屏是2736×1824相比，真是差了一大截啊。不过平心而论呢，十英寸的屏上到这个分辨率，不至于影响观感。那毕竟这一类 WinPad 的应用场景里啊，屏幕距离人眼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说啊。再有呢，就是 Surface Go 的机身呢，采用的是镁合金材质，所以整机的重量仅为520克。那机身的颜色方面呢，仅提供了白金配色。外在方面确实没有太多搞头，我们来看一下内在吧。 Surface Go 搭载的是一台奔腾 4415Y 处理器，那也许有些 CEO 听到这里，奔腾的前缀 Y 的后缀就已经面露不屑啊。但要小白来说呢，这种不屑其实没有必要。事实上这颗 CPU 同样是基于14纳米的 Cable Lake 这个架构来打造的啊，原生具备了双核四线程能力，主频呢是 1.6GHz， 虽然不具备睿频能力，但拿来满足日常的上网购物 Office 办公绝对是 OK 的。那在 Surface Go 的存储配置方面呢，据悉内存会根据配置的不同分为 4G 8G 两个版本， SSD 的硬盘方面呢则对应有64 128 256GB 三个档次供消费者进行选择。机身的前后啊设置有500万与800万像素的两颗摄像头，那除了视频对讲以外呢，相信这两颗摄像头啊在微软主推的 AR 运用方面也会有所表现。依据微软的惯例啊，支持蜂窝上网的 4G LTE 版本是一定要有的，可是要想在京东天猫这些国内的我们的国行渠道买到对应的大陆行版本，那就不多说了，总之够呛。外联接口方面呢， Surface Go 仅提供 USB 3.1 Gen 1 Type-C 接口，还有 Surface Connect 口，以及 Micro SD 读卡器，还有 3.5 毫米耳机插孔。哦对了，别忘了啊，这个还带有杜比认证的立体声扬声器，这个也在里面了。那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 Surface Go 是微软出品的，不提供 USB Type-A 接口啊，也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 USB 标准口的这种 Surface 设备了。那我们知道虽然在 USB 口搭载方面眼下的移动终端呢都在做这个去 A 上 C 啊这样一个操作，但是面对家中一大摞 A 口规范的 U 盘啊、移动硬盘，还有各类 3C 外联设备的数据口啊，大部分还都是 A 啊，对不对？那罗小白呢对此也只能是哀怨了，没办法啊，这个需要时间。那最后呢，当然要关注一下售价啊。对于搭载了 Win10 家庭版这个系统的存储等次为 4G 内存加 64G 硬盘的配置版本， Surface Go 的价格是人民币约2600元，而将存储加码到 8GB 的内存128G 硬盘的配置版本，这也是在罗小白看来最具备采买性的这个配置。那这款的售价呢就约合是3600元。那所以说微软是建议啊，对 Win10 系统有更高要求的商业用户们还可以去怎么样呢选择购买搭载 Win10 专业版的更高端的版本当然加钱啊，加钱就好。可是罗小白啊总觉得是怪怪的啊，商业应用的话一开始就去买这个定位更高端的Surface Pro 啊Surface Book 啊，对不对？你搞这个教育版的这弄啥呢？是不是啊？移动硬盘对于时下的办公室人群来说应当算是日常必备的工具了，毕竟 U 盘的单位容量还是偏小啊，特别是什么呢，在对数量众多的小体积的文件做备份的时候，移动硬盘在时效方面的优势那是相当明显的。可不知道 CEO 们有没有和罗小白一样的困扰啊，就是日常天久啊，这个硬盘里难免会混夹存储大量的个人生活资料与工作数据。那如果是100%自用的话呢，做好分区又或是文件夹管理其实也没啥问题啊。难就难在啊，谁能确保自己的移动硬盘里永远不会插在别人的电脑上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需要和同事甚至是不甚熟悉的客户啊去做大体量的数据交换的时候，这个过程里数据的私密性安全性其实是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哦。那拷贝的全程拿眼睛盯着看，这个不是可靠的解决的方案，对吧？加密啊，唯有加密啊才能叫人安心哈。事实上这个客观需求啊早就有厂商是看在眼里，并且推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给 CEO 们的这款来自国货品牌朗克出品的 K390 按键式的硬件加密移动硬盘。为何要重读硬件二字？很简单啊，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声称支持加密的移动硬盘使用的呢都是需要在特定的软件加载的前提下需要用电脑的键盘又甚至是屏幕上的软键盘来做密码输入，这就在先天方面呢具有极大的风险毕竟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朋友们，万一电脑里已经埋有木马，又或是遇上解密高手，这方面的软件的加密其实是不安全的啊。来说回我们这块硬加密的 K390 啊，黝黑沉稳的外形是它带给用户的第一印象。130×81毫米的投影面积，不难看出啊，内置的是一块2.5英寸的笔记本硬盘。再看看18毫米的厚度，170克的重量，确实也和轻薄呢搭不上边。可是厂家在宣传中是重点提及到啊，它拥有什么呢？3维立体防震技术啊，就已经表明啊，在 K390 的肚子里啊是有置入专门的精密防震模块，是有力求啊要最大限度的保护用户的数据。为了安全两字做些妥协，小白是觉得啊，都 OK。那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到 K390 最核心的卖点，也就是机身正面排布齐整的沙克实体按键上来吧。数字0到9以及锁定还有解锁啊，一共12颗按钮。那乍一看上去啊，容易给人一种什么呢？电话拨号盘的错觉，有没有？其实 K390 的密码功能用起来是非常简单啊，将硬盘呢连上电脑以后呢，硬盘上方有几颗这个小电源的灯啊，这个有一颗红色的小灯亮起来，哎，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连通了电源啊。这个时候呢，用户只需要在硬盘的实体按键上输入自己之前呢设定好的初始密码，再按下解密这样一个按钮去确认，这个时候呢会有一颗绿色的状态灯亮起来，就表明怎么样啊，这个解密验证通过。而这个时候在电脑里的我的电脑啊，这里面才会真正弹出相应的这个硬盘空间来，接下来的一切操作都和普通的硬盘毫无二致了，确实非常方便。安全机制方面我们了解更多点啊，如果真有不幸啊，这款硬盘是落到了这是第三者陌生人手中啊，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得益于 K390 采用的是硬件加密芯片以及 AES256 的加密算法，它是对整块硬盘呢进行全盘的加密存储，输入密码错误达到一定的次数，甚至啊遇到怎么样暴力拆解硬盘外壳，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可以遇到的这种情况啊。那 K390 呢，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自动的对硬盘里的所有的数据进行自动销毁，真正实现对数据的至高保护。当然，小白对此的建议是，各位 CEO 请一定保管好你们自己设置的密码啊，要不然真的尴尬了啊。那说起来，这一款 K390 呢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哎，之前那么久啊，我都一直没留意到，哎，但是没关系，哎，只要是好东西啊，哎，小白就会把它拎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目前这款硬盘呢在京东商城里 1TB 的容量报价是449元，2TB 的容量报价是709元。那对数据安全有相当重视的 CEO 啊，小白是建议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要罗小白自己来买的话呢，我肯定买 2TB 的，是吧？啊，毕竟我那么多啊高清的电影，对吧？对吧？小白玩3C，欢迎来到3C多门道，用好有诀窍的玩3C板块。上一期的玩3C里，小白曾经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啊，因为随着大六，我不是开启了健身房的新生活方式嘛，啊，所以小白在第一时间里啊，我是给自己添置了一只迈开 Jenny 智能水杯，对吧？但这健身房里的剁手模，是科学健康模式，这个模式一旦开启了，刹不住车啊，朋友们啊，因为小白的膝盖呢是有旧伤，所以呢，我也是无奈就化别了跑步机，转而是选择每天呢游上了1000来米，这个就成为小白是当下固化下来的有氧运动项目。那熟悉我的 CEO 们知道，此前小白的手腕上佩戴的是一块三星的 S2 智能手表，对吧？那除了颜值尚可外呢，其内置的这个功能啊，也都基本覆盖到了小白的常规应用需求层面。哎，说个简单的，带着 S2 这块手表啊，跳上椭圆机，是什么按钮都不用按啊，只要放开了运动，大概半分钟左右呢，S2 这个手表就会有抖动的提示啊，会显示已经开始椭圆机的运动记录，真心是方便啊。但是啊，毕竟 S2 也是3年前发布的产品了，廉颇老矣啊，一大圈的运动记录选项里啊，它居然缺席了游泳这一个多么重要的选项啊，不可忍，对吧？直接啊，我跑到网上做功课，一直都知道三星有个 Gear Fit， 也就是运动手环的专门产品线，但是这之前 S2 不是一直运作良好吗？没机会换用，哈，这下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啊！一做功课才发觉，3年时间，天地巨变 ，Fit 产品线都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 Fit 二代 Pro 啊，就 Fit 2 Pro 啊。而点开该款产品的宣传页呢，最最头顶上的广告语啊，就是走。去玩水， 乖乖隆地都有戏。三星是为这一代的 Fit 手环呢特别强化了防水能力，高达5 ATM 及50米水深的防水等级，如此可以确保 Fit 2 Pro 无论是在浴室还是在泳池里都能运行无恙。又此次还专门为 Fit 2 Pro 开发有专属的 Speedo， 就是 SPEEDO 啊。 Speedo 将一个知名的专业运动应用程序，可针对用户呢在水中的运动状态进行更稳定也更细致的一个状态追踪，并能从更多维的角度将运动摘要以更专业的角度呈现给用户，从而起到总结运动效果与阶段性指导的一个双重功用。那这样一长辣的广告词念完是不是感觉有点晕？冤枉啊，这些产品啊都是小白自个儿掏腰包买的，从来没收到过三星的半分钱啊。那确实是产品用着感觉好，我就拿出来跟 C 友们做个分享。哎，这样反正 Fit 2 Pro 现在就在我手腕上，我呢就着昨晚的一条游泳记录念给大家听啊，让 C 友们也了解一下这条手环究竟能记录些什么。我点开昨天的游泳记录条，首先呢显示的是时间，18:42-19:19，游泳时长36:17，游了1475米，共消耗啊415千卡的热量。接着呢往下滑是一条心率波动图，在36分钟的时段内，我的心率区间在最大啊这个区间中共持续了32分钟，在相较低一些的高强度这样一个区间则持续了5分钟。哎，这里有两个心率区间的定义，我觉得呢也有必要做个普及啊。所谓最大心率区间，也就是大于等于用户的最大心率90%范围值的所有心率。而一般而言呢，每个人的最大心率值用220这个数值啊减去自己的年龄，哎，这个参数就 OK 了。而高强度这个区间呢，就是我们的最高心率的70%-90%这个范畴值。有了基本的概念，又回到前面这组数字里面去啊。三十六分钟的游泳全程中呢，我的心率大部分都处在最大区间，那对于我这样以减脂啊为主要目的的人来说，无疑这是一次有用功的锻炼。好的，我们接着再看记录啊，跟着心率的呢是单圈速度，这个指标就简单了，就是我们在池子里游上一个来回所耗费的时长。比如我昨晚游泳的平均单圈速度呢就是2:27，昨晚的最佳单圈速度呢是在第14圈啊，他连这个也记下来了，是花了1:50。那我现在是大概回忆一下的，差不多啊是在第13、14圈的时候吧，有个大叔啊，他是和我并排游了2圈，在当时那个场景下，那大家是吧都有点暗自较劲，对吧？这个可以理解的，对吧？然后呢就是单次锻炼总持续时间是36:23，共消耗416千卡。心细的 CEO 啊也许会留意到这里的两个数值呢和最开始的有出入，哎，对，这里的时长多了6秒钟啊，原来这个是锻炼的总时长，记录的是从我呢按下记录键到出水时站停止键的这段时间。那么最开始说的那个时长是游泳的时长，记录的是我的胳膊开始划水的这个时长，精准是不是？除了精准两个字，小白真心是说不出其他更多了。再接着的数值呢是最少的划水次数与最佳的游泳效率，记录的呢都是在第14圈，也就是我游的最快的那一圈是25次。最后的最后是这次游泳中的最大心率峰值达到190次每分钟。那用前面讲过的方法，用220这个数字啊减去小白的年龄值37，哎呀，烦，暴露了我的高龄啊。原本呢我的科学最大心率值应当在183左右，但是如参数所示的这样，昨晚的峰值啊我居然都已经逾越了它啊，到达了190，可见我是有多薄啊。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就是要量力而行啊，锻炼身体要科学，好不好？我这个是不恰当的示范，诸位 CEO 大家要以我为戒哈。那明明说的是硬件啊，花费了老大的篇幅啊在软件上，但其实啊咱们来看啊，时至如今的各路可佩戴智能硬件的功能呢都是越来越强大，追踪的精度亦都是越加的精准和高效。可再繁多的功能，再强大的性能啊，如果不能用最简明最快捷的方式与用户达成交流沟通，还有什么用呢？对吧？软件毫无疑问此处啊最需要依赖的层面就是软件了啊。等一下，C友们别误会啊，我这里提及的软件可绝不仅是 Fit 2 Pro 这个手环里的这个操控系统这个软件啊，我说的呢是要搭配三星自家的三星健康这款软件，在手机大屏上啊还能够提交汇总给用户的运动数据，实在是太丰富了啊，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啊，不展开了，有兴趣的 CEO 呢自己去搜索了解一下啊。说回手环，咱们说回这款 Fit 2 Pro 来， 那除了优异的防水性能呢，在其他的主要参数和性能方面， Fit 2 Pro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啊。譬如它拥有一块 1.5 英寸的 Super AMOLED 材质，带有双引号的啊，双引号的大屏幕，对吧？那个大小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吗？那除了拥有艳丽的色彩呢，屏幕分辨率也上到216×432的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如前面罗列出的细致数据排显出来啊，真的是轻而易举。那事实上经过我一个月的试用呢，这块屏在户外特别是在强光下的表现也非常棒，最高的亮度支持上调到11级，但是小白自己平时啊是开到5级就已经足够用了。内置呢有加速器、气压计，所以它能记录爬楼梯啊，还有陀螺传感器啊、心率传感器等等。那同时呢支持蓝牙与 WiFi 的双无线技术，并内置了一块200毫安时的电池。小白的体验呢是各种运动记录开启，还经常台湾看表啊，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正常使用2天一点问题没有。当然注意Fit 2 Pro 是内置有 GPS 硬件芯片的啊，虽然它是支持在脱离手机的情况下呢，也能记录我们用户在户外跑步的这个线路轨迹，但是真正开启这项功能的话呢，耗电量将会直线上升。我是说，如果用户在户外跑时真的没带手机，那么往往意味着他们呢还要用蓝牙耳机来收听手环里的音乐，对吧？毕竟有4G 的 ROM 啊，那音乐播放加蓝牙传声加 GPS 还要加上运动监测，各位亲，你们认为200毫安时能顶多久？是吧？反正我是不敢抱太大指望啊。哦，发觉这只手环占据了本期节目的巨大篇幅，赶紧打住啊！最后的最后，关于采买提一下，前阵子618啊，京东里曾经做过特价998，但是我啊是今天上午跑回去啊，还特地看了一眼，居然回调到了1399，那这个价格，那谁买谁真是叉叉了，对不对？所以我是仍然建议啊，有兴趣的 C 友，你们可以去翻翻闲鱼啊，我会告诉你，我手上戴的这只，就是在闲鱼里用全新全套超优价捡漏回来的嘛，呀呀呀呀！
小白买3C。
欢迎来到一定得想到实惠最重要的买3C板块。对那些成日捧着手机各种刷刷刷的人来说，能随时随地阅读到自己喜欢的内容确实是幸福感爆棚的一件事啊。但长久对着手机的高清高亮屏给双眼带来的负累也是不言而喻的。市场上当然有针对于此提供的方案，是不是啊？我说的是消费方案。比如小白接下来要推荐给 C 友们的这款 Yuta 3啊，带有墨水屏的双面手机。 YOTA Yuta 3的前世今生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那这款采用了双面屏设计的安卓手机呢，现在京东商城中售价是1499元，可以叠加使用50元的优惠券，最后可以实现1449元就能包邮到手，确实非常超值。那简单过一下性能参数吧。 Yuta 3的正面装载有一块 5.5 英寸的 FHD 三星魔力屏，那机身背面呢是一块 5.2 英寸的 Ink Kata 二代高清屏。注意墨水屏啊，它的分辨率是 720p， 那要小白来说呢，看书为主的话足够啦。手机的外观采用了航天级别的铝合金拉丝工艺，前后也均装配有 2.5D 玻璃工艺啊。当然机身重量呢就上到了170克，这个确实轻不了。里边的参数啊，高通骁龙6系的处理器，双卡双待必须的，3300毫安时的电池，真是拿来看电子书啊，地老天荒了，朋友们。存储方面，对应这个优惠价的是 4G RAM 加 64G ROM 的版本，日常运用没啥压力。其他的摄像头啊、系统啊这些，反正都不是这台机器的主打，不识不过的东西咱不多说了。重复多一次，喜欢随时随地看书的书虫子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哈。配备有电子墨水屏的 Yuta 3双屏手机，现在4+64G 版正在京东商城里做特价，叠加使用优惠券可以实现1449元包邮到家，非常超值。感兴趣的 C 友赶紧去关注一下。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朋友们订阅这档节目，这是对罗小白最大的支持，更加欢迎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除了数码 3C 啊，还有更多话题咱们移步那边慢慢聊。我是一直钟爱各类 3C 数码潮玩的罗小白，诸位 C 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